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今天是圣经导读的195天，今天读的经文是弥迦书1、2、3、4、5、6、7章。弥迦书共七章，本书甚少提及弥迦本人。弥迦这个名字是米迦勒的缩短式，意思是谁像上帝，亦可以是米盖亚的缩写，意思是谁像耶和华。他在约坦、亚哈斯、西西家诸王在位时，公元前777至717年做先知，与以赛亚和何西阿同期。他说预言的确切时期无法肯定，但最多不超过60年。他论及撒玛利亚荒凉的预言，必定是在该城于公元前740年遭受毁灭前说出的。整本预言书则在西西家的统治于公元前717年结束时完成。弥迦生活在一个意义重大的危险时代，事态的迅速发展预示以色列和犹大国的毁灭即将来临。以色列国内充满不道德和拜偶像的事，以致后来这个国家给亚述灭了。事情显然发生于弥迦在世的时候。犹大国在约坦统治时谨守正道，到悖逆的亚哈斯做王时转而效法以色列的恶行，后来又在西西家统治期间把弊端纠正过来。耶和华兴起弥迦，向他的百姓发出强烈警告，指出他行将在他们身上施行什么惩罚。弥迦的预言补足和证实了以赛亚及和西阿的预言。在这三个王期间，亚述帝国在40年的衰落之后重新崛起，对外扩张，给南北两国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在此期间，北国以色列的政局混乱，最终被掳，而南国犹大的属灵光景也起起伏伏。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亚哈斯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王下16:3。西西家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分别是北国和南国的首都。本书包括对南国和北国的预言，但却是向南国百姓发表的。1:8，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号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把撒玛利亚的审判与耶路撒冷的审判连接起来，因为两者都犯了罪，所以都要受到审判。神百姓的堕落是从北国以色列开始的，北国拒绝神的医治，已经没有前途了。但他们不但自己的伤痕无法医治，把南国犹大也拖了下去。犹大没有站稳该站的地位，从约沙法王为儿子约兰娶了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开始，圣城耶路撒冷的城门就像北国拜偶像的恶习打开了。先知预言南国犹大即将遭遇灾祸，这些城邑形成了一个半径14公里的圆，圆心是弥迦的家乡摩利舍加特。当亚述王希拿基利入侵犹大的时候，顺着沿海平原南下的亚述大军将首先攻占这一带，使战争沿着这些城邑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但神还是继续给了南国回转的机会，最终使耶路撒冷脱离了亚述的手。1:16，犹大啊，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使头光秃，要大大的光秃，如同秃鹰，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剪除你的头发代表哀悼。预言在100多年以后，犹大将被掳到巴比伦。犹大到了主前586年才灭亡，但本节却使用了过去时，这种表现手法是用来强调预言必然实现。弥迦不像那些只宣讲慈爱平安的假先知，他所宣告的信息严责罪恶，句句扎心，用一连串熟悉的地名使听众身临其境地经历了仇敌从沿海平原经过示非拉步步进逼耶路撒冷的过程，震撼人心。100多年后，他的信息仍然大有影响力。但是弥迦的审判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血气，因此他不是只会骂人。神毫不妥协的审判是出于坚定不移的爱，以神的心为心的先知也怀着神对儿女的伤痛大声哀嚎。今天一些所谓先知性讲道模仿先知的骂人风范，却不肯效法先知赤脚露体而行，结果成了自以为意的情绪宣泄，只会败坏人，并不能使人得造就。真正的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弗4:15，乃是像保罗一样，凡与你们有益的， 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也像弥迦一样，责备之中充满了呼号如野狗，哀鸣如鸵鸟的爱。我们再来看看预言弥赛亚出生于伯利恒，五章一节，成群的名原文是女子。那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伯利恒的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里提到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可能是预言耶路撒冷沦陷时西底家王所受到的羞辱。审判者本来应该用杖击打别人，将来却要被仇敌用杖打脸，代表极大的侮辱。骄傲的以色列君王的失败，却将变成谦卑的弥赛亚君王的得胜。神将从卑微的伯利恒高举大卫的后裔弥赛亚，取代地上失败的君王。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伯利恒在古代被称为以法他，位于耶路撒冷南面约9公里，是大卫的家乡。在主耶稣的时代，犹太人都承认本节是预言弥赛亚基督将出于大卫的家乡伯利恒城。神的国度将由神的儿子弥赛亚亲自作王，他从亘古历史之前，从太初创世以前就已经存在，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神将暂时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使国度不再存在，百姓活在外邦人的辖制下，直到弥赛亚降生掌权的时候。三节说的那生产的妇人，可能指以色列中的余剩之民，弥赛亚将从他们中间出生。五章六节，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路地的关口，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宁路地指巴比伦，这是挪亚洪水之后宁路最初带领人类开始敬拜偶像建立政权的地方。亚述地和宁路地代表一切抵挡神的势力，弥赛亚将依靠神的大能牧养他的羊群，日渐尊大，直到地极。四节，以致必作我们的平安。五节，我们若不能让基督在我们心中日渐尊大，直到地极，就不可能让他做我们的平安，只能靠假先知所说的平安了来自我安慰。当仇敌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当世界罪恶和肉体要辖制信徒的时候，神必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成为我们的拯救。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仗赖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多民中，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他若经过，就必践踏撕裂，无人搭救。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七至九节预言了以色列民的悲惨遭遇，露水甘霖形容神的恩典和福气。以色列没有适合灌溉的河流，不能像埃及人一样踩水车用脚浇灌。露水甘霖对农业的作用非常关键，有了神白白赐下的露水甘霖，丰收就不仗赖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预言雅各余剩的人将在多国的民中恢复祭司的国度的功用，他们的使命是对于归向神的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零后2:16，是救赎的来源。对于抵挡神的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零后2:16，如同林间百兽中的狮子，是毁灭的来源。以色列渔民被恢复成祭司的国度之前，神恢复人的次序是先拆毁再重建，而不是依靠从肉体里出来的任何东西。因此当神恢复百姓的时候，首先要除掉他们所依靠的马匹、车辆、诚意、保障、占卜和偶像，使他们不能再依靠势力和偶像，而是单单依靠神、跟随神，因为他们将不需要再靠自己征战。当神必在怒气和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让弥赛亚君王成为百姓的平安和拯救。当教会不必像彼得那样说金银我都没有的时候，也就不能再像彼得那样宣告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图3:6。今天当众多的人才、资源、组织和势力成为教会所倚靠的马匹、车辆以后，神也必从你中间剪除马匹、 毁坏车辆，好使我们能宣告。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好了，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明天我们再见。